我们其实刚刚所看到的，也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不谋而合。因为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圣经中给我们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要为出去宣教的人祷告，为传福音的工作来到祷告。我们今天提到的信息的主题是祷告的殿的再思。我相信如果你的记性不太坏的话，你还记得我们不久以前曾经是在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提到耶稣洁净圣殿，然后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然后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特别提到，耶稣是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所以神的家，神的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事工，可以说是就是成为各类各等人来到亲近神，祈求神，向神祷告，与神灵交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在旧约时代，可能很多人讲到圣殿就想到是献祭，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在历代志下第六章，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其实所罗门的是祷告里面就提到，圣殿最主要的功用不是献祭，而是祷告。他在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八节那里开始说，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可能所罗门有一个很伟大的远象，可能是神给他的智慧，看到神是那么样子的伟大，其实甚至天都不能够容得下神的伟大，又何况人所建的一个小小的殿呢？而且我们想到所罗门这个殿是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用了多少金银宝石最珍贵的东西来建造的，里面的约柜是包金的，里面的灯台是纯金做的，里面的连剪蜡烛的剪子都是纯金打的。但是所罗门看见说，这么样子贵重的还配不上这一位上帝。我们今天这里大概除了你身上带的之外，可能没有什么金的东西用在教堂里，这个不是金的，包括那个圣餐杯也不是金的。所以我们其实想想看，神其实是那么样子的伟大，那么样子的崇高，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配得上神。但是接下来所罗门祷告说，唯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说，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亲近神。当然牧师的讲道，主日学的学习都很重要，因为这使我们对神更为认识，这也使得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是被提醒更多的来亲近主。我们在圣经里面 在大家手上所拿的这两章的讲道的大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点，主的门徒就实践祷告的生活。新约的教会在五旬节成立了，但是一成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说以前他们不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上山去祷告，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祷告，耶稣常常祷告，以致门徒跟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耶稣祷告有一种吸引人之处，使到门徒们是也想学耶稣这么祷告，然后耶稣就教导他们，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每个礼拜都用的主祷文。所以耶稣开始就有祷告生活，但是我们看到新约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那里，是当早期的教会一成立的时候，他们做几件什么事情。第一，他们是信的人要受洗，这是很明显的，领受彼得讲道的话的人，他们心里有感动，他们说我们该怎么行，彼得说你们要受洗，所以他们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新约的教会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新约的教会他们所做的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他们一同的来到学习神的话。当时有很多耶稣的教导还没有被写下来，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所以常常那时候还是口传的时代，借着使徒的教导，他们能够学习耶稣所讲过的事情。彼此交接，这个在和合本圣经里其实很不容易了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们过团契生活。如果你看在70年代新翻译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话，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他们是过团契生活，他们过的是 koinonia， 这个字也是我以前在讲道里面提过的。然后他们擘饼，擘饼就是一同来领圣餐。早期教会很着重于是圣餐的敬拜，所以他们常常差不多天天擘饼，他们每次聚会都擘饼，然后他们祈祷。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一开始就有祷告的生活。然后还有圣经教导很重要的一款，就是说我们是要一同来到聚席来到祷告。当然我们个人在家里需要祷告，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会祷告，跟孩子在睡觉之前会一同祷告，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一同的来到聚席祷告。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在家里祷告神也听啊，神也在那里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回来教会祷告？其实耶稣基督要门徒聚席一同来祷告，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耶稣很清楚地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席，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当我们是奉主的名一同的来聚会的时候，耶稣答应说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求神给你属灵的看见，当你来敬拜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来这里看看牧师啊，能来这里看看牧师有没有瘦一点啊，那个也不是只是来跟弟兄姐妹打招呼，也不是说我今天来了，因为我不来的话牧师会打电话到我家里去追问为什么我不来。你今天在这里乃是说有主在这里，你是来与耶稣面对面， 所以为什么一直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准时敬拜，准时参加聚会，我常常是提醒大家说，你要来这里等候耶稣，不要叫耶稣来这里等候你。如果今天奥巴马总统来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欢喜他不欢喜他，但是我相信如果奥巴马总统在这里说请你来，我相信你总会准时吧，这是最起码的。今天耶稣在这里，所以我们是来到这里亲近耶稣。记得你要来等耶稣，不要叫耶稣在这里等你。然后我们也看见早期的教会，他们有很好的教会式的祷告的生活。比如在《使徒行传》1:13-14那里，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们要等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说，他们回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所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买、巴多罗马、马太、阿腓勒的儿子雅各、粉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当他们在等待，当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在仰望神的工作，仰望神的大能，这个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祷告。我们再往下去看，在《使徒行传》4:24-31那里，记载了早期教会他们第一次受到逼迫，或者用中国今天的话语说是受到冲击，他们怎么样子。我们知道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他们是医治了一个人，瘸腿的人，然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当时他们被抓到公会去，被警告说不能再传。他们怎么样？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圣经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祷告。他们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和其中所有的，并且他们是知道神掌管一切，甚至连这些的逼迫、这些的冲击都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祷告什么？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坐牢，不是，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壮大，以致他们能够是把福音更为广传。然后圣经那里说31，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最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2:5，这是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当时希律王的时代，希律王是更是下手逼迫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又把彼得抓起来，预备是要把他宰了。然后彼得在被提出来要行刑的前一天晚上，被关在内监里。内监就是说不是外面的，是几层的，是里面。然后是什么？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手也上了链，大概没有希望，死定了。但是圣经上说什么？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是能够把整件事情转变的， 就是这一句话，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有点像一个天平上这么样子，本来是倾向一边的，本来是西律王赐福得胜的，本来赐福是和那彼得是死定的，是没有盼望的，还能够做什么？早期的教会没有法律的支持，早期的教会没有人事力量来到是为他求情，早期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是可以做的能够改变西律王的决定。教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让他为彼得切切祷告的时候，发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回去仔细的看，是《使徒行传》十二章那里记载，彼得忽然之间，他的监牢里充满了光明。彼得因为自己见了异象，因为自己做梦，有一个天使是叫他起来，拍一拍他，然后他手上的锁链就全部就下来了。然后最后天使把他带到临街的那个监狱的最大的大门，圣经上怎么说？彼得要爬过去？不是，圣经上说那个门自动的就开了，然后天使就离开他而去，他自由，他得拯救。然后很可爱的就是，当他想了一想，到哪里去呢？黑夜在街上，他就想起马可的母亲的约翰的家是早期教会聚集的地方，所以他就去那里。当他去敲门的时候，里面的人在什么？在打麻将。里面的人不是，里面的人还在切切的为彼得来的祷告。当一个使女去应门，听到是彼得的时候，这个使女太高兴了，她那跑回门都不记得开了，跑进去说彼得在外面。他们说不可能的，他们说那大概是他的天使。但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果然是彼得。神应允他们的祷告，可以过于他们所求，过于他们所想。这使我们看见祷告，集体祷告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祷告会？为什么我们在崇拜中要祷告？为什么集体作为一个教会祷告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一起来到祷告的时候，神特别的垂听。你在家里当然要祷告，你个人需要祷告，但是不要忘记，你也需要回到教会，需要回到祷告会里面来到祷告。因为神答应说，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集体的同心合意来祷告的时候，神特别垂听。圣经里面也列出有各种的祷告，我们今天时间许可的话，我们看一部分。第一，我们看见圣经所讲的，就是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那里说的，要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开车的时候闭着眼睛，不住的祷告？不是。我其实小时候听到这句话，不住的祷告，觉得很不可能。开车的时候闭着眼睛吗？走路的时候闭着眼睛吗？过马路过红绿灯的时候闭着眼睛吗？不是。后来我从诗篇十六篇第八节那里这句话得到启发。诗人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自然不自摇动。这是什么意思？在古代里讲，以右边为大，以左边为小。在美国人请客也是，主人家坐中间，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是上座，上座向门的座最大，所以呢，总是叫人家坐在上座。牧师最怕上座，因为后面是墙，挤不进去。啊，那所以总是爱坐侧面的。啊，那但是呢，啊，那个西文呢是什么？主人坐中间，最主要的宾客是在右手边，因为以右手边为大。所以是好像这里说把神摆在我右边，意思说我们每天在每一刻每一时，你都想到神与你同在，并且你与他有一个心灵的对话，这是可行的，这是可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浪费掉的。我们在美国常常开长途车，在长途车开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用来听留声机，你用来打电话，这个不行，打电话很危险，可能很容易出车祸。 text message 更不行，他们说现在年轻人常常一面开车一面 text message， 结果有三分之一都回不了家。这是保险公司说的，不是我说的。很多的时候在开长途车的时候，最好的，如果特别是你一个人在开的时候，什么？祷告，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爱去运动，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要去运动，都要去散步，怎么样？那个时候如果你特别是一个人的话，你做什么？最好的时候祷告。诗人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当你常常的是记得神在你旁边与你同在，你跟他一直的有不停的对话，就好像跟朋友讲话一样。其实这就是祷告。在中古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多马阿奎那，他写了最出名的中世纪的系统神学，叫做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c。 他等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写完。我曾经可能是有一套是拉丁文跟英文的，后来捐给真道神学院了，因为那时候太大了，有几十册，很难看得完。但是当他以前都是没有打字机的，没有电脑的，以前写作都是一笔一划用手写的。但是他们什么？当他们去看他的手写的是那个手卷的时候，那个 manuscript， 他们发现很奇怪，他在那个 manuscript 旁边常常写的时候，什么？会写了一些的祷，短短的祷告在旁边。比如他说，神啊，我爱你。我们就看见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就算他是在写书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一路的在祷告，是他会把这些小小的啊，那个是随口而出的祷告是写在旁边。你有没有这么样子？你不需要长篇累俗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你想到一些事情，说神啊，我感谢你，神啊，我爱你，神啊，我将这件事情交托给你。这都是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是要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为众圣徒祈求。有些人是有一个误解，说我今天只为我认识的人祷告，这一段的圣经就很清楚的说，你不是只单单的为认识的人祷告。我前阵子还能听到有人是在我们教会的，有人说是我只为我认识的人祷告。其实圣经这里很清楚的说明，是要为所有的基督徒祷告，为众圣徒祈求，不是只为你刚单认识的人祷告。有时候提到一个人你不认识，但是你知道他是主内的，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因为神会用你的祷告，神会听你的祷告，神会用你所祈求的来到帮助他。另外我也听过有人说，为什么常常我们教会里都是为病人祷告？当然我们健康的人要了解，当人生病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在雅各书五章十四十五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在新约圣经里，长老牧师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为病人摸油，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为病人来到祷告，并且是我们是应当是跟牧师一起去为这个病人来到祈求。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为病人祷告之外，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要认罪祷告。我想有一样事情我在发现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常常会忘记的，就是说认罪祷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是那么的圣洁，神是那么的完美，正如诗篇所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必见真光。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错，好像诗歌所说的，你真伟大，我们看见神的伟大。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里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来到神面前认罪，他来到神面前，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神的圣洁的面前，常常我们第一样看到的是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足。因为神不单单只看外表，不错啊，那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可能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会看见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污秽，有很多需要赦免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要认罪，要祷告。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破口，撒旦就会进来。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讲到是关于被鬼附的事情，我不愿意是讲得很详细，但是看到的有一样很令我警惕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会甚至去做礼拜的人，信主的人都会被有鬼附呢？有撒旦在他生命中搅扰工作呢？是因为他生命中有了破口，他去看相，他去看掌，他去算命，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是无伤大雅，好像玩玩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交鬼的东西，都是有撒旦的进来的破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圣经上也说，我们要为患难的人祷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希伯来书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里也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是要怜悯那些遭遇患难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也可能会遇到这么样子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可能我也会是躺在那里。可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也可能会有末期的癌症。所以我们为此对患难的人要特别的是关心，也要特别为他们祈求。圣经上接下来我们看见说，是要为宣教士祷告。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我们看见圣灵当时差遣第一对宣教士出去，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然后当时安提亚的教会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今天是宣教士出去，我们是大吃一餐，欢欢喜喜的为他们祷告出去，这没有说不好，只是说那不要忘记，也要为他们很切实的祷告。而且不单单是为了宣教士出去我们要祷告，福音事工也需要我们的祷告。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特别是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的福音事工祷告。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什么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就是主的福音可以传扬开去。最后我想还能在大家的那个粉黄色的纸上，最后两项我想你自己好好的看。我们要为社区来到祷告，我们要为领袖为众人来到祷告，然后圣经说也要学习为每一件事而感恩祷告。今天我们得了好处，有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我们很容易说我们是欢喜祷告感恩，但是圣经说要为每一件事来到感恩祷告。因为神可能也利用生命中一些负面的事情来到帮助我们，来磨练我们，来成就我们。最后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在你做基督徒的生命中，你经历过多少祷告的奇妙的功效。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见证，是我们当中一位弟兄是出去了是讲的，可能有一天我要请他自己来讲，比较更为是活泼。这位弟兄他结了婚，他们本来没有想会生孩子，然后太太怀孕了很高兴，然后他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很奇怪，这个孩子的脐带是直的。这个弟兄就是说直的很好啊，医生不是，医生说脐带应当是弯曲的，直的脐带就对婴孩有问题。这个弟兄有一个很敬虔的母亲，然后他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很奇妙的，当他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个直的脐带变成是有圈的，这个孩子很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这是孙文聪弟兄的一个见证，我有一天要请他自己站上来讲他跟 Joanna 的之间的一个见证。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可能你生命中都有一些祷告蒙应允的见证，我也有很多，今天不能讲了，不够时间。但我也想请大家，你想一想在你生命中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的见证，我希望你想一想之后你来找我，因为我要请你来讲，因为这是很奇妙的。圣经上马可福音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可能不是说今天是那个长短脚一下子就会长出来的那种的神迹，但是说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生命中多多少少你都会经历过神听祷告的奇妙的事。希望你不要把它藏起来，希望你来找我跟牧师联络，因为我要安排你讲，甚至我想我们应当把它写下来编成一本见证集，让我们彼此的鼓励的安慰。而神的恩典是借着祷告而流传出来的。我们今天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是听祷告的主，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感谢，向你祈求，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正遭遇困难患难，遭遇病痛，需要主你自己的神迹，需要主你自己在他生命中行奇事，愿主你自己帮助他。也让我们回顾以往的时候心中充满感恩，让我们记得主你自己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恭敬的祷告，现在求主准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